前面两天我们已经介绍了二好，好女儿跟好母亲。那么我们知道好女儿的养成一定是从胎教就开始，好儿子也是如此。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当你要披上白纱要走向红毯的那一端，我们心里有没有准备好怎样来做好妻子，扮演好太太，怎样来相夫教子，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怎样来做好妻子。首先呢，我们先来探讨妻子的妻它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要怎样认识这个妻子的妻。那么这个妻呢是一个篆书啊，篆书这个我们看到的啊，上面有一个像山是吧，然后呢有一个右边啊，有一个像一只手，底下呢是一个女。那么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女子能持世而与丈夫呢共求上进者为妻啊。我们看哈，这个妻的本意啊，刚刚呢有一个山啊，有一个山，然后呢有一只手啊，像一个山，山的意思呢就是手能拿着东西往上啊，往上。那么底下呢是一个女字啊，所以呢这个是妻的本意。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做妻子的一定可以跟丈夫一起共同努力，为家庭的一切做付出啊，这是妻的意思。可以跟丈夫共求上进啊，可以跟丈夫一起这个打拼啊，为家庭、为儿女啊、为整个家族来付出，我们称为妻。那么我们再看看，那么妻子呢好，我们可以介绍，从介绍当中说这是我妻子，这是我太太。那么太太，太太从周朝啊，从周朝的三太由来的。我们在第一天呢有跟大家稍微做简介，太太呢是上古时候对官夫人的尊称啊，要当官夫人的太太呢人家才尊称她为太太。那么在过去呢我们称为爱人，现在呢可能也有很多人啊已经开始尊称为太太了。那么我们请问这个现在的男士，已婚的我们称太太，介绍现在是不是也还是爱人，还是有时候我太太老公老婆，那为什么还再加一个老呢？那我们女士呢，如果称呼先生，我们如果再介绍呢，都是我老公吗？对啊，好，我们这个呢可以来探讨哈，因为老也是尊称的意思，如果说很年轻就称老公是不是不太好呢啊，那么年轻貌美然后称老婆，是不是希望他呢赶紧成为老婆所以呢我们从这里的称呼呢我们也可以稍微理解一下啊，这个太太的由来呢是非常的尊贵的，非常的尊贵啊。最早它是来自周朝的三位母后，第一位呢是周朝的开国始祖周太王的妃子郑妃，她生了三个儿子，老大长子呢叫太伯，老二叫仲雍，老三呢叫王继。那么如果说我们有熟读历史的人，或者说稍微知道的话呢，我们知道太伯跟仲雍呢最后呢禅让王位给他的弟弟王继，然后呢太伯跟仲雍呢就借故呢去采药啊，采药呢要这个采回来呢为太王为父王呢治病， 所以呢就借故离开，故意把王位呢留给他的弟弟王继。那么王继呢，他当时生下了文王啊，因为周太王呢他看到了这个王继生的儿子呢非常有瑞相，应该有这个作为天子的这样一个相貌，所以呢泰伯跟仲雍啊两位兄长呢合议，就认为呢父王有这样的意思，应该要禅让给弟弟，于是呢两个人呢商议好联袂的离开。那么王继呢，他这个儿子呢文王，他生了谁呢，他娶的妃子呢就是太任，就是太任啊。王继的夫人呢是太任，那么生了这个文王，我们昨天有介绍胎教的始祖就是由太任啊，太任他始创的啊，他特别的重视，特别的来推广胎教的重要性。那么在过去呢，女子是很少干政的，但是太姜呢他智慧过人，智慧非常的高，而且呢很有德行啊，很有德行，那么也愿意呢把这种德教呢广为流布在天下当中，所以周太王呢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天子，是一个这个当时呢是太王呢已经是非常有智慧的人，但是呢他的夫人太姜呢更有智慧，所以呢他经常有什么政事呢都还会再请教太太啊。太姜呢是非常了不起的人，那么他的媳妇呢太任也是一样非常了不起，承传了婆婆的这个优点还有德行。那么太任呢成了以后呢再传给他的媳妇叫太氏啊，太任这个王继的后妃，他非常的重胎教，所以他生了文王。那么我们看了啊，这个太任的媳妇呢叫太氏啊，太氏呢他生了十个儿子啊，其中呢最有名的是周武王还有周公啊，以他们呢为代表。那么这三代的后妃呢可以说是奠定了周朝大半的江山，实在是功不可没，而且呢都是非常好的王后，他们呢不仅德行出众，而且他们所教育的子女呢都是非常的优秀，都是圣贤之人，而且呢可以统御天下啊，在历史上呢可以说是流传啊，流传千古，万古流芳啊。那么我们晓得生出这么好的帝王还是谁的功劳，还是皇后的功劳，所以我们女子呢结婚以后我们就要想我怎样能生出圣贤的孩子，我们就要从胎教开始，同时呢在胎教还没开始以前呢我们就要择偶啊，择好的对象，我们也要选择家风优秀的我们才来嫁给他，这样呢才能相辅相成。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要提醒作为即将结婚或者准备结婚的人，如果我们心里呢还没有准备好，最好呢还要再过一段时间让自己的心理呢调试好以后我们再来结婚比较安全。为什么呢？匆匆忙忙的结婚呢实在是不好啊。为什么说不好呢？因为结婚前跟结婚后他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在完全不一样当中呢有一段时间是需要去磨合的，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呢如果磨合不好可能就会出问题，所以婚前跟婚后是迥然不同的生活还有环境，所以呢我们希望呢 这个在结婚之前呢，我们都必须要理解一下。所以这里呢，我们首先来探讨的是，当你自己已经决定结婚的时候，你要自问底下几点：我的心理准备好了吗？我可以成为好太太、好媳妇或好母亲吗？因为结婚以后，有的人呢马上升格，就作为准妈妈啊、准爸爸。但是呢，我们在还没有心里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呢，真的不要马上就升格为太太或者妻子啊。这也是我想很多在座的女士呢，你们结婚前呢，是不是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没有。结婚后以后呢，适应良好，还是有一段的适应期？有适应期。适应期半年就能解决吗？还是好几年？都很快哈。那么我们这边的男士们结婚以后呢，有没有很长的适应期？突然身边有一个人每天唠叨你，每天管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适应不良期？有吗？有。那么我们呢，事前有没有想说以后会过这样的日子，要考虑考虑要不要结？没有考虑过啊。因为我以前呢，就是因为有人先跟我提醒，所以我先做好心理准备。有了心理准备呢，就知道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就晓得应该出什么招来化解，让自己的心理永远知道有什么事情来了，我们就应该怎样接招，然后呢再把它化解，让自己呢生活在无忧还有自在的环境里头，这是不容易的。那么还有，有的人结婚呢是奉儿女之命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意思。有的呢是实在是年纪一大把了，男的呢已经将近不惑之年啊，已经快到四十了啊，干脆不要挑了，随便有就好。有没有这样的？有吗？我们在座有没有这样的？没有哈，还好。那么自己的结婚心态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因为想找一张长期饭票啊，然后而结婚的？尤其呢，很多这个女士啊，她觉得工作太辛苦了，我干脆呢找一个呢有钞票的老公嫁给他呢，我一生就幸福，起码呢有长期饭票啊，我能靠着他，我就能过这一生。那么有一些人呢是逃避家庭，仓促决定，每一次回家实在是熬不过父母亲友的这种追问什么时候结婚，最后干脆草草了事，反正相亲都相了几十次了，再相呢也是如此啊，所以呢就仓促结婚。但是呢无论如何，我们如果选择了，就一定要真心的付出，扮演好妻子的角色。那么这里呢，为什么我们想这样呢？因为过去呢，我住的邻居呢有一对，他们来看房子，我们先搬进去，然后我们就过去看看要搬来的邻居是什么样的人，就问他们。那看起来呢年纪都不小，应该都有四十，差不多快四十左右的人，所以就问他说，你们结婚多久了？他说还没结婚啊。认识多久了？一个礼拜。然后我说那你们？他说我们呢相亲来的，大家一见面就说请问你相亲几次了啊，双方呢都各问你相亲几次了，都有一个200多次，有一个100多次，一看呢，哎呦，时间这么长啊，干脆一拍就和好了。所以呢，两个呢，一看，我看起来呢也是郎才女貌啊，两个呢还是很搭配的，所以呢，他们就这个搬进去以后再办结婚手续。 那么请问在座的诸位，这是缘分呢，还是仓促呢，还是将就，还是说好吧就这样结了？很仓促。那么仓促的话呢，对对方有没有充分了解？没有。对对方的爱呢，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觉得一点都没有爱，没有基础。那么没有基础呢，结合呢，就是我刚刚讲的，是不是一时想逃避或者仓促决定的？因为呢，相亲也是很苦的。你看相亲100多次，平均一个月呢也要好几次哈，吃饭啊也要花不少钱。如果是懒的话呢，第一次呢也要请对方啊。如果说比较节俭的话呢，他也会想一想，这一次假如又泡汤，那我是不是还要再损失一次的这个相亲费用呢？所以呢，默雪个人认为啊，我们既然不是在过去的时代，媒妁之言，但是我们现在呢，也不能说饥不择食啊，然后把自己呢轻易就嫁了，男士呢就轻易娶了一个老婆回来啊，这是不太好的。因为你看结婚，身旁的人如果跟你呢没有一点共同的嗜好，没有一点共同的这个雅趣，没有讲话的这个题目，讲不起来，那么这样呢怎样生存呢？很难很难，这个生活呢就会很苦的。所以结婚以前呢，一定要先明了自己的心态，你的心态呢是安在哪里，那么对方这个人呢，你对他有没有真诚的感情？比如说他有吸引力，他孝顺，他人很亲善，他人很好，那么这样的人呢，经过交往以后，你这个爱才是慢慢的放种子，然后再慢慢的生根，然后长出芽来，慢慢长大。那么以后结完婚以后呢，就要像烧开水一样，不要大火的滚，滚久了会危险，小火的慢慢可以熬一辈子，而且呢是越纯越好啊，然后越烧呢越有味道，应该是要这样，绝对呢不可以仓促的结婚。所以呢，我们婚前一定要看好对方啊，不要婚后再来后悔。那么我们再看婚前跟婚后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认识清楚了吗？不同的角色有没有评估过自己的适应能力？有没有评估自己的适应能力？比如说你嫁过去，他是一个大家族，你有没有能力早上起来呢煮给大家吃？有没有能力？这个要考虑。如果是这个小家庭的话呢，你有没有能力呢负担这个经济？小家庭的话是开门七件事，样样都要花钱，如果是租房子也要花很多的钱，否则呢你没有评估自己的适应能力呢，你就很容易因为婚后适应不良造成摩擦，还有口角以及种种的不和，最后走向离婚的悲剧。所以这个呢，这一点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心理准备几项工作要点都非常的重要。我们刚刚讲了，如果你是组成小家庭或者与父母同住，你就心里都一定要想到，你有婆媳问题，你有小姑小叔的相处问题，你有没有能力在这样的一个家庭跟大家共处，这个都是需要探究的。所以说婚前呢一定要有感情培训的，尤其是理家的能力。我们刚刚讲的，你到这个夫家以后，到夫家以后，如果说夫家呢他是在农村，你从来没有干过活做过家事，那么你嫁过去的话呢，你有没有办法适应？这是非常需要自己先评估自己的能力是不是能够胜任。所以呢也还要了解呢女儿跟太太 跟媳妇跟母亲的角色是千差万别的，千万不要爱昏了头，迷糊的结婚，糊里糊涂的离婚啊。为什么这样讲呢？有些人呢，真的是他只凭自己的感觉啊，这个人不错，然后就是爱他，然后也不知道爱他什么，就是乱爱，心里没有底的，对方呢没有一点让你呢深深值得你爱他，你竟然就糊里糊涂，在不了解对方的人品底下付出了感情，最后结婚，这是非常危险的婚姻。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呼吁所有的母亲还有即将结婚的人，你一定要选择好。但是呢，你在选择对方的时候呢，对方会不会也在挑你？也会。所以呢，它是相辅相成的，你必须也有那种本事，也有那种德行，对方呢也同样具备，这样呢结合才是最圆满的。有一方好一方不好，落差很大，见解差异很大，将来也很难很完美的走上幸福。那么我们再来看，既然已经结婚了，那么我们怎样作为好妻子啊？好妻子，我们怎样作为好妻子？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讲的是落实妇女的三从四德，这四德呢是最主要的关键，就妇德、妇言、妇容，还有妇功啊，还有妇功这四个。首先第一点，我们一定要懂得相夫教子啊，作为丈夫的好帮手，让先生没有后顾之忧，这叫相夫教子。那么让先生没有后顾之忧，就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一个分工模式，做丈夫的好帮手，让先生没有后顾之忧。这什么意思呢？先生呢可以请全力在外头工作，做太太的好好的安顾家里大小内政，一切由太太来包办。譬如说有哪些呢？如果对全家人啊，如果说你是这个新嫁娘，那么嫁了几年了以后呢，家里呢可能多添了孩子，那么也可能呢把父母公婆啊都有可能，可能跟娘家的父母住在一起，跟婆家的这些家族呢也有可能住在一起。你要对全家人哪些能要付出呢？衣食住行，还有环境的整理，还有关怀付出，简单的讲叫家务的料理。不要小看家务的料理，一个能干的妻子，她的三餐是很会料理，很会搭配营养，很会搭配营养，她会做好的饭菜，包括孩子什么样的季节她应该吃什么样的菜，来帮助孩子，尤其呢是对孩子的零食，聪明的母亲呢是不轻易让孩子喝饮料吃零嘴的，因为喝饮料吃零嘴呢，根据很多医学的报道，饮料喝得多的孩子呢，他呢稳定度越低，基本上呢就是活活泼泼乱蹦乱跳的，所以呢他的耐心定力呢会比较少。那么作为母亲的，她从衣食住行，我们刚刚指的是食，所有的饮食，家庭的每一份子她应该要怎么吃才能吃出健康，除了吃出健康呢，还要研究研究食物怎样煮，怎样做，怎样煎炒蒸炸。作为一个妻子的话呢，如果懂得一点营养学，那么全家人呢在你的好料理调配底下， 大家都会吃出健康白白嫩嫩的。那么由此呢，我们也可以认知到做太太呢有没有很辛苦，要干的活很多。所以呢，从这个食来讲，食物来讲啊，有很多宗教不同信仰的人，他在饮食方面呢就产生很大的差异。比如说太太他有宗教信仰，他不吃荤食，全家人呢都吃荤食，这个时候会不会有矛盾？会不会吵架？也会。有的人呢甚至吵得不可开交。那么我过去呢还没有结婚以前呢，我就素食。结完婚以后呢，大家猜猜看我是什么食？啊，因为我知道这个是会产生很大的便秘，所以呢我就随缘的食啊，随缘而食。那么在婚前呢，我是没有宗教信仰，但是为什么会吃素呢？因为呢有一段时间吃荤食，吃完以后就到外头呕吐，所以特别的对肉对鱼呢敏感度很高，其实自己也很想吃，偷吃了几口还是照吐，少吃了一点也是照吐。那么吐我们就不要吃嘛，不让我们吃我们就少吃，甚至就不要吃也能挨得过。那么结完婚以后，哎，奇怪了，肉鱼呢一沾口没怎样，所以呢也就顺其自然，没有任何的矛盾。所以呢，当我们如果说在饮食有不同情形的时候呢，我们要懂得包容，懂得这个肉边素啊、花边素啊，应该要懂得自己呢随缘随顺所有家族的人，千万不要呢对着家人说你们吃肉，你们将来呢吃一斤将来要还一斤，吃半斤要还八两，千万不可以这样，这样人家会讨厌你，而且非常讨厌你，看到你呢就讨厌。为什么呢？你老是来说教。所以呢我们应该怎样呢？用什么样的心态？包容的心态。第二个解决的方案，你很会做菜，很会烧菜，烧得很像荤食一样呢，饥渴乱争，但是不告诉大家这是素食啊，这是本事。所以善巧的智慧，好妻子呢要学习变通。你能变通，你在家里呢就是人人尊敬你的好媳妇、好太太、好母亲，未来就是好婆婆。所以呢我们不要呢跟家里有任何矛盾跟对立。那么后来呢我们搬到了台北，小两口呢搬到台北以后，请问我还吃荤吗？不吃了。为什么呢？啊，因为吃鱼吃肉吃下去开始又不舒服了，所以呢又很自然回归吃素食。那么先生呢，他吃不吃素？不吃。不吃怎么办呢？拿着锅碗瓢盆到隔壁去煮。啊，隔壁呢是我同学啊，是家乡的同学呢，买房子呢买在隔壁有好处，所以这个呢也建议大家买房子呢家亲眷属左邻右舍好朋友好同学一起买，买了以后呢这个我们所谓的守望相助呢非常的好，哪一家呢不在，哪一家帮着看啊，买房子我们需要这样啊，这样呢又可以望啊。那么当时呢先生想要吃荤食，那我是不是很麻烦呢？那很麻烦怎么办？又不能吵架，哎，因为我觉得呢生活要有艺术，要有艺术感。同样你能用不好听的话语，我们为什么不能转换成比较幽默的言语呢？所以先生这样的话呢，我们也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说你不要吃啊，我就用祷告的方式希望他吃了肚子很痛甚至会呕吐，然后呢 吃得很不舒服，以后就说我以后都不要吃了，请问有没有效？有没有效？有效。经过一两个月以后，有一天，但是你不能天天这样诅咒，天天祈祷，只有一次就好了。有一天呢，他突然呢，这个去上班了又折回来呢就冲到厕所，让他非常的痛苦，在里头呢受尽了痛苦以后，出来以后脸色很难看啊，非常的苍白。他说我从今以后都不要吃肉了。哎呀，我听了以后呢非常的高兴，哎，想不到呢自己心里的愿望呢终于达成了。后来就觉得呢祷告是非常有效的，不管你是像耶稣基督，不管你是像这个圣母玛利亚、阿弥陀佛、菩萨等等，阿拉都行，只要你心中有一个信仰，你都可以向他们祈求的。所以呢，我就想，既然可以求，我就求看哈。但是我并没有说去磕头，我只是想说，应该夫妻就是共同体，生命共同体，同在一个屋檐底下，哪有说妻子呢在自己在家呢是一方，然后呢先生到隔壁呢是一方，这不像话嘛。那么两个呢在没有争吵底下呢，最好的方式就是祷告啊，就是祷告。那么祷告的力量呢有这么大，我们就想到一个人如果内心里头经常有仁爱的精神，有仁慈的精神，有善良的内在，那么是不是我们在家里呢也会让家庭充满这样仁慈和睦的磁场呢？肯定会。所以呢这样的磁场呢我们要随时都要保持住。因此呢我们怎样做丈夫的好帮手，确实要很帮助他。那么我当时呢结婚的时候呢，先生啊只有帮家里的这个事业，但是呢我跟先生提议的家族，我的这个公公还有他的两个弟弟，我两个叔父呢，他们也都做同样的行业。那么我的小叔呢，两个小叔呢跟我先生又是做同样的，都是家族性的经营。我说这样呢并不是很好，我就跟先生提议，我说你呢看起来你的相貌不像做生意人，很老实，而且呢你看起来呢很年轻，然后你的动作呢很缓慢啊，这个动作呢比较缓慢，不太适合做生意。按照你的相貌来看呢，你应该很适合当公务员。我就这样分析给他听，泡着茶，然后呢举案齐美啊，说来先生请喝，慢慢给他开导，因为要让他呢转业不容易，让他转业不容易。所以呢我就跟他提醒以后呢，然后再进言提醒，第一次提醒。所以这个呢也告诉我们，当一件事情要完成的时候，先观机而行，第一个提醒他能接受以后呢，我们再把理由呢加进去，我们看他呢没有这个反驳的意见，我们进而再深入的分析给他听，那么再把他的个性呢分析得很清楚，让他呢服服帖帖，这个太太真厉害。那么我们为什么说能分析他呢？因为嫁过去以后呢，我们看到家里的陈设，包括小叔公公一看，我们就要一目了然全家的状况，大家的共识理解都在哪里，做媳妇的眼睛一定要睁亮，一定要了解。我们了解以后呢，知道了以后，在家庭呢不该犯的 所忌讳的你都会保持谨慎小心。那么可以做的哪些话呢？可以说的我们也心里有谱，你应该讲到什么样的程度自己都能清清楚楚。所以去了几天，嫁过去几天呢，首先什么，不要乱开口，先看先听，多做多做就对了。那么等到呢稍微熟一点，我们可以讲话再讲话。所以嫁过去半年以后呢，就开始呢告诉先生你应该要转业，然后呢跟我配合，我是一个公务员，你如果也当公务员是不是更好。所以跟他讲完了以后的第二年啊，第二年呢就开始我就替他准备啊，当时呢刚好有一个特别的考试，准备了半年就考上了。因为我嫁过去呢很旺夫，为什么说很旺夫呢？那我的脸呢是圆圆大大的啊，这个有肉有肉的，所以呢嫁过去以后呢生意好得不得了，每天干到晚上十二点，还有一次呢干到天亮，真的是很苦。那么当时呢第一眼是很苦啊，第一个感觉是很苦，后来呢因为我在婚前呢得力于有高人就跟我提醒了，所以呢我就自认为我能一一的突破，我给自己的肯定，我很棒，我很厉害，然后我给自己呢封一个号叫超女。那么在当时呢真的这个原来在家里呢真的叫大家闺秀啊，虽然小时候也做过很多的干的家务活，后来呢这个经济状况呢越来越好，这个家务事呢基本上上班以后就很少做了，所以呢把所有的时间呢都投入在什么学习啊，比如说这个当公务员以后，他有闲暇之余呢我学裁缝，然后学书法学国画，继续深入啊，继续把自己所嗜好的继续深入。所以一旦假期呢自己很忙，都是在忙自己的学习，嫁过去以后下了班以后就一直做，做到晚上半夜啊，这个实在是觉得人生为什么会这样呢？但是为什么会这样马上制止，人生为什么这么充满挑战呢？马上转为挑战。然后呢这个家里头呢很多事情，因为他们出去工作了，那么自己在家里呢又要接电话接生意，然后又要做事又要干活，实在很不容易。那么半夜呢有时候工作的很晚呢又起了大雾，然后骑摩托车，自己骑摩托车呢也不知道前面是不是水沟，不晓得，所以战战兢兢呢骑回家以后说，哎呀我命真大，并没有掉到水沟，并没有因为这样呢起了怀恨，或者说怨自己的命怎么这样，反而在这样的艰困的环境里头呢给自己拼命加油打分，认为自己呢真的是十足的超女，然后给自己呢安慰，给自己的掌声，给自己的奖品，就是为自己沏一包乌龙茶，然后自己呢独享，觉得说我很不错，起码呢感受到父母给我的身体，我嫁过的夫家，我这一碗媳妇的饭碗呢我还端的还可以，所以给自己呢加分啊，打气啊，在这段的过程当中呢基本上没有掉眼泪啊，没有掉过眼泪。因为我的朋友呢告诉我，结婚以后如果环境不同，你千万不能看到床铺就想躺下去，躺下去以后眼泪就会躺下来，所以不能躺在床上，不能胡思乱想，这个时候呢应该把你漂亮的嫁妆所有的衣服呢搬出来一件一件的亮相。陈太太你真美，陈夫人你真好看， 应该来安慰自己，鼓励自己，让自己呢在这样的环境里头呢还可以茁壮成长。所以呢熬过了两年以后呢，我们这个就到了台北，组成了新的家庭。那么在先生呢要准备考试又要工作的情形底下，做太太的也要在帮助他，做他的好帮手。比如说每天我要出去上班以前，一定要跟他规定今天要从哪里读到哪里，哪一科要读几页，哪一科要读几页，我都把它打勾做记号，回来要考试。啊，确实啊，考完试以后呢给他做按摩，全身做按摩，读到了晚上呢还要骑摩托车出去呢买夜宵回来给他吃。啊，我是做这样的太太好帮手。一定要认清怎样让先生呢在学习还在工作当中很繁忙，而且要让他的心要安下来，这个时候太太就要发挥比较大的力量帮助他，鼓励他，扶持他，让他充满信心。还有报名的时候，报名表呢是我千交代万交代一定要这样写，写得很工整，我在旁边盯着。报名表呢相貌一定要去拍最好的相貌贴上去，千万不可以潦草。我记得呢他拍了好几组呢我才满意才贴上去。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报名表你所填的资料将来如果录取在分发的时候呢，人家第一眼看什么？看相貌，还有看什么资料，还有看你的自传，哦，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所以第一个报名表就要填得很好，哦，这是报名表的相貌就要填得很好，这是第一步。那么后来呢准备了半年，有没有考上？有，顺利考上，哦，调到车尾，车尾也 无所谓、哦，他没有补习的情形底下，这样呢在家里呢自修，又帮家里的业务呢啊这个做付出，这样能考上呢我觉得很难得很难得。那么考上以后呢分发志愿，我就跟他分析，你要再回来我们乡下的话呢缺额很少，最快就是大都会台北市，首先先填，填了以后就马上会工作。他听了也有道理，本来他想要在家里附近，那么我说呢到大都市呢比较快，因为你是考在后面的，后面的话呢不容易呢分发，可能两年都很难分发，所以呢他后来也听我的建议就填台北，填了以后呢马上就要分发，分发呢要写自传，我要在旁边填所有的资料，在旁边呢给他看，很仔细的看，因为呢我当公务员呢比较有经验，公务员呢他擅长的，我们在翻查资料，领导要用人的话，首先翻你的资料呢一定看你的字迹是否端正，字迹有否写的这个大大的，不要小小的挤在一起，所以这种大气的字呢对于你将来呢从事的行业呢都有很大的帮助。我跟他讲了他能接受，所以呢他在填的这个资料以后呢，经过了几十年，他的异动的单位呢，原来他的领导就说，我们呢当时要挑的人才就是从你们所有的资料，首先把字工整的，然后把相貌端正的首先先过滤一遍，然后最后呢再看他的文笔啊，看整体的这个字迹相貌以后，然后再来筛选。所以呢这个也是应验了啊，应验了我们怎样把自己好的一面先给人落入印象，第一个印象就是在你的字还有你的照片。所以我们考试不管任何的考试， 相貌或者求子，相貌还有子这个丙基呢，或者说要求人，丙基一定要很公正，否则人家可能连看都不看，就把你放到旁边了。那么先生呢，很顺利啊，很顺利，这个考上公务员以后，我刚好呢，这个也很幸运，看到呢有一个职务调动啊，有一个职务调动呢，也是参加考试，调到台北，就很刚巧，他只录取一个，我去考了就考上了，然后呢，夫妻双双就搬到台北去。那么搬到台北以后呢，家里突然失去了四只大手，这个时候呢，做妻子的他有影响力，他有左右的能力。这个时候呢，我经常告诉先生，要经常只要假日要回去帮忙，甚至呢还要请假，有些时候太忙，忙不过来呢，还要请假回去。所以一定要支持家里的业务，不可以因为你搬出去了以后呢，就不闻不问，这是非常重要的。